希伯来书的第二大段，也就是基督的超越，作者已经讲了，主耶稣基督在身份上超越了天使，在治理上超越了摩西，在安息上超越了约书亚。接下来作者要讲主耶稣基督在职分上超越了亚伦。四章十四节一直到七章的二十八节指出，基督就是尊荣的大祭司。他这一段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在身份上是超越的大祭司，完成了更超越的侍奉。主耶稣是根据新约献上了更超越的祭物，成就了祭恩。在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是一段很重要的引言，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给我们五个重点：第一，基督在天上是有尊荣的大祭司；第二，基督是神的儿子，名叫耶稣；第三，他能体恤人的软弱；第四，他在试探中没有犯罪；第五，他能给人随时的帮助。耶稣基督是更好的大祭司。五章的四节到五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他有更优越的条件，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基督是人间最好的大祭司，因为他是按另一个等次被选的，而且他是绝对顺服、完全虔诚的大祭司。在第三段的插段里面，也就是五章的十一节到六章二十节，作者就接着麦基洗德这个主题来给犹太的信徒有一个警戒的话。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作者在这里称读者他们还是在小孩的阶段，这是指他们只能接受旧约，所以不熟练，也就是愚昧无知，对仁义的道理无知。仁义的道理就是指福音和新约的信仰，他们需要长大成人，也就是完全。这里不是指他们灵命的成熟，而是指的得救方面。一个成长的人，也就是得到基督的人，才能够心窍，也就是他的心智本能习练通达，能够了解，才能够分辨是非，六章的一节到八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 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在我们刚读的这里面，一节到三节有一些的智慧我们需要解释。首先，作者劝他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犹太教里面第一课就是教导谁是弥赛亚，这是一个道理的开端，不必再立根基。作者是说你不必再去立犹太教的根基，懊悔死刑。犹太人常常这样做，但是他们的行事要与悔改的心要相称才行。洗礼，这里是复数字，直到众洗礼，直到在犹太教里面他们有各种的洗涤礼，而我们基督教也只有一个洗礼。另外，使人复活，永远审判，各种教训，这都是犹太教一些基本的教训。按手之礼也是讲到犹太人的礼仪。以上的讲的都是指的犹太教的基本道理。六章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就是曾经有圣灵的工作感动他们，但是却不愿意顺服。而且这些人觉悟了来世的全能，又明白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的真理，他们拒绝了就不可能再有得救的机会，因为主耶稣基督不可能为他重钉一次十字架。这些人就像当时跟从主的犹大一样，他的结局是可怕的，也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尝过主恩的滋味，见过主耶稣的神迹奇事，听过他的教导，但是这些人还是不肯接受。所以犹太的读者，他们如果不肯接受，结局也就会像犹大一样。七章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麦基洗德是世界性的祭司，他是祭司兼君王。麦基洗德他的意思就是仁义，所以他是仁义王，也是撒冷，撒冷就是平安，就是平安的君王。麦基洗德是长远的，而且不受时间限制的祭司，他的等次永远不终止。麦基洗德的位分是大于亚伯拉罕，而且麦基洗德是仁义平安的祭司，他有生命的见证。七章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刚才解释过麦基洗德的位分大于亚伯拉罕，而且讲到麦基洗德他不是因遗传而得的祭司职位，他是一个有独立性的，无父之母无生之死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的。他的背景就像神的儿子一样，根据创世纪第十四章的记载，麦基洗德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他没有时日的开始，也没有生命的终点，是永久的，所以他没有族谱。没有族谱，在创世纪里面记载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有族谱，唯独麦基洗德没有。圣经记载他没有族谱，就是借着他预表基督就是那永远的那一位，永远的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 我们有的这位君尊的大祭司是永久、永远、无始无终的。基督耶稣他的职分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并且他的职分是根据新约的，超过旧约。基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也是永远长存的救主，他更是圣洁无罪的祭司。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的，替他们祈求。基督耶稣他带来更美的约。基督在工作上比亚伦还有任何人都完美，因为他的工作是建在更美之约上。这个约也叫做新约，代替了旧约，是神所应许的约，在旧约里面借着耶利米来启示出来的约。所以当新约来的时候，旧约就要逊位了。七章二十二节，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八章的一节到五节就是对这位新的更美之约大祭司的描绘，他是坐在神宝座右边的大祭司。旧约的祭司从来没有人可以在服侍神的时候坐下的，并且他是在天上圣所里的执事，也就是说他在天上执行献祭仪式之人。另外他是在天上仍然奉献的大祭司。基督把人的感恩、立愿还有赞美都献给神，所以他在天上的供奉之职还在继续。八章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新约是一条完全处新的约，新这个字就是本质上的新，强调它的数值上的新。而且新约是内在的，新约是个人的，是救赎的，新约也是现在的约。这里特别讲到渐旧，就是新约取代了旧约，渐衰就是不生效力了，指到功用方面，不是指旧约的价值，而是说旧约在功用方面变成无用。八章十三节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旧约在基督上十字架就已经完成了，新约在教会时期就开始应验，但完全的应验要等到将来。主耶稣基督不但在功效上是更美的新约，在八章的一节到十三节他更是更美的帐幕，在九章的一节到二十二节。旧约的系统是一个献祭的系统，最初是在帐幕里面，作者就先谈到帐幕的形状和在里面的物件，以及祭司在里面的工作情形。但是这个帐幕包括在里面所举行的一切祭事，只是更全备帐幕的一个表样，并不能够叫人完全。它存在的目的是要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换句话讲，到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是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他有更美的工作，因为他有更美赎罪的血，这个血就是立了新约的根据，使罪得到赦免。九章十节，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赎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旧约礼拜的条文是一个表样，是影子，是暂时的，要等那实体来到以后就可以废除，这个时刻就称作振兴的时候。 这位基督的身份，他是大祭司，是赎罪者，是中保，他是将来更美事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完成救赎，返回天家，成了天堂的大祭司，把人带到天堂去。他也是永远赎罪的作成者，他一次就成了，就完成了果效，他更是新约的中保。基督的工作是为世人死，他的死是必须的，原因是可以有遗命的成立，遗命也就是指新约，而且他赦免需要流血，用生命来换取生命。讲完了基督是更美的帐幕，接下来讲这位基督也是更美的祭物。在九章二十三节到十章十八节，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成了更美的祭物，他的降世的目的就是为了赦罪，而且他还要再来，目的是为了审判罪。这个更美的祭物让人想到过去旧约的祭物是不中用的，基督到世上来是要把那不完全的献祭除去，过去是按着律法所献，这就是新约的功效了。新约里面出了这一位大祭司，无比的把自己当作祭物，神就用他的血成就了新约，取代了旧约。所以犹太的信徒不能够再指望靠守旧约的献祭制度来除罪，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赦罪了，所以没有任何的犹太信徒或任何人能够指望借着其他的事物来除罪。如果其他的事物能够除罪的话，基督的死就是徒然了。前约和规矩、献祭和礼仪都已经被基督所取代了。作者基于刚才解释的道理，转而再一次嘱咐读者们要因信，就是凭着信心而活，只有这样才能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得到救恩，得以成圣。九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主耶稣他为了罪献了自己，而且他是一个最美的大祭司，在这个末世他显现一次，就把自己献为祭，除掉了罪。在二十七节就警告说，是审判在死了以后对不信的人是一个警告性。在二十八节接着讲，因着基督所做的对信的人是安慰性，当基督第二次再显现，就是他再来的时候，是为了信徒的灵魂身体的救恩。接下来十章的一节到十八节，这段经文也就是主耶稣是更美超越大祭司的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四章十四节到十章十八节的总结。首先他讲到律法是不完全的，旧约不能使人成全，律法代表旧约的献祭制度是不完全的，而基督来了就可以完全。这里讲的完全也是指的得救。十章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我们靠着主可以得救，并且可以成圣，指的我们身份上、地位上成圣，也就是完全蒙主悦纳，完全得救。十章十八节可以说是这本书前半段最重要的一句经文，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也是前几章的一个总结。主耶稣一次把自己献上，所完成的救恩是最完全的，所以信他的人也得以完全，不需要靠别的救法或靠其他的祭物。到这里为止，这本书关于教义神学的部分就结束了。从这本书的十章十九节到十三章十七节，也就是这本书的第三大段，基督徒的超越，就是讲到实践的方面。首先讲到基督徒信心的心路，记载在十章十九节到十一章的四十节。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在十九节一开始有一个所以，我们中文没有翻，作者先是神学，再是生活。神学是信仰的基础，生活是信仰的实践。神学是根，实践是果。基督既然如此超越，那么我们信徒的生活也应当如此的超越。作者要信徒存着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进到至圣所。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上，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因着耶稣的血，他过去所做的，因着这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他现在所做的，因着心中的天良已经洒去，对我们信徒来讲，也因着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指到属灵的洁净，就像水洁净了一样。所以我们信徒就应当有充足的信心，坚守所承认的指望，彼此激发爱心。在十章的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是这本书作者给他们的第四段的警戒，警戒那些还没接受基督的人不要藐视神的话，而且反叛的结果是很可怕。二十九节，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挟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了。十章三十二节，作者就继续的劝告读者们，既然基督已经为他们成就了伟大的救赎之恩，为他们开了信心的心路，就应当鼓起信心努力向前。所以他先向读者发出，告诉他们追恋往日，而且等候赏赐。十章的三十五到三十六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作者劝勉这些读者要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那么信心到底是什么呢？在十一章的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虽然没有得的，就如同得着了；虽然没有看见，就如同已经看见。这就叫做信。信是对我们所盼望的事有把握，而且也相信 他一定会成就有这种确据。就好像我们有一个买房子的地契，虽然有时候还没看到土地，但是我们有了地契就已经拥有这个土地。就像圣灵在我们信徒的里面做我们的职，就是做凭据守期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得到完全的救赎，这就是信。那么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呢？作者就接下来给了一篇信心的英雄龙虎榜，其中里面有名字的有16位，无名英雄有22位，它分成了先祖前的信心人物，从创世到洪水的时期有亚伯、以诺、挪亚，然后在先祖时代的信心人物，从先祖到埃及有亚伯拉罕，他是信心的家族，他有接受了信心的考验，还有以撒、雅各、约瑟。从出埃及记前后的信心人物，也就是从出埃及一直到进入迦南，其中信心的人物有摩西的父母，有摩西，还有以色列人以及祭女拉合。在不同时代的信心人物，其中有人物方面在11章32节，在事迹方面在11章33到38节。11章39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39到40节可以说是这一段的总结。旧约的信徒仍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个应许的事实就是在基督里，而我们新约的信徒反而得了神预备的更美之事，就是基督的代赎。新约的人在基督里先蒙到神的恩典，而过去神的选民那些有信心的人也都以神与他的应许为他们信心的归属，神对他们有应许，现在在基督耶稣里的实现，所以他们也要在主耶稣里面与我们新约信徒一同得到完全的救赎。这个完全也就是得救，在时间方面新约的信徒反而在前面，旧约的信徒在后面。讲完了基督徒更美信心的心路，接下来基督徒还有盼望的试炼。在12章里面，作者就劝勉信徒要仰望十字架，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的罪，忍耐奔那前面的路程，仰望主耶稣，他就是信心的首领和信心的成全者。因着忍耐就产生盼望，虽然有主的管教，在12章4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也是指出读者在各样的逼迫困难里面还是可以忍耐，甚至于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在忍耐而且受到神的管教，神的管教的时候不要轻看，受责备的时候不要灰心，虽然暂时有不快乐，但是改正以后可以得到更大的好处。神管教他的儿女是为了爱的缘故，如果不爱的话，主就不管教，如果不是真的儿子，主就不去鞭打。凡是儿子都要受到管教，因为那是一个好父亲的条件，他如果不管教，就是因为是私生子，没有儿子的名分。信徒顺从万灵的父就可以享受到生命，并且受到管教以后，人就可以得到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信徒们要挺直手脚，手脚就是代表行为， 下垂的手，发酸的脚，就比喻信心软弱的，甚至于偏离了真道，需要修直道路，使瘸腿不致歪脚。换句话讲，让他能够走正方向，得到痊愈，就是可以得到救恩。与人相处要和睦，虽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必须要竭力，还要追求圣洁。人不圣洁就不能够见神，要谨慎神的恩典。作者说三个恐怕，恐怕你们失了神的恩，恐怕生了毒根，恐怕有淫乱贪恋世俗不敬虔的，这些都是对信徒提出的劝勉。讲完了盼望的试炼，接下来作者就在12章的18到29节提出了这本书里面所讲的第五次警告的话。第五次警告的话讲到神的审判，也就是用旧约和新约来相比，神的审判乃是按着新约而不是按着旧约，因为旧约已经过去了，而现在读者已经来到新约时代，不要弃绝神的告诫。新约以锡安山做代表，远胜过旧约以西乃山做代表。所以这本书的最后一个警告，就是要人撇下前约，单单仰望耶稣所立的新约，因为他就是这位新约的中保。24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在13章讲到信徒爱心的实在，信望爱就是信徒的新生活新生命。信心最大的表现就是在爱的生活爱的行动，所以在这本书结束以前，作者再一次把爱如何在教会在社会中的服侍还有个人的生活加以解释，让我们信徒能够真正活出一个实行信心的生活，也就是有盼望的生活和爱心的生活。爱要如何的跟人生活的表现呢？要长存相爱的心，不要忘了接待客旅。在旧约时代，有人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当你接待人，就是爱心的表现，是神所喜悦的。并且要纪念那些被囚的，纪念就是要想到他们，看顾一些被囚的人，就是弟兄相爱的一部分。爱除了在跟人的关系上，在个人生活表现上，13章的4节到6节，婚姻要圣洁。婚姻如果失掉了圣洁，就是因为夫妻的爱不存在，这种破坏婚姻的制度，这种罪神一定要追究。并且不要贪爱钱财，13章5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了。作者用两段神的应许来做基础，在申命记31章6节8节以及诗篇118篇6节到7节，人如果对神失掉了信望爱，就会贪爱钱财，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依靠神了。作者继续的讲到爱心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从7方面，作者说要如何在教会过爱心的生活，要效法前人以前的人，小心异端，忍受凌辱，寻求永远的城，靠着主把颂赞献给神当作心祭，不要忘了行善，并且顺服引导。最后在结语的时候，也就是13章的18节到25节，作者请读者为他们祷告，并且祝福他们，但愿是平安的神，就是那瓶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作者向神祷告，愿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也就是装备他们，使他们遵守神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在心里面行神所喜悦的事。作者并且预告他期待要与提摩太去见读者们。介绍完了希伯来书，我们再很快的把这本书的大纲来做一个复习。希伯来书一共分成四大段，第一大段也就是一章的一节到三节，讲到基督就是神最后的启示，古兽的小玉透过先知们，但是末世的小玉借着神的儿子，他是更超越先知的启示。第二大段讲到基督的超越，是一章的四节到十章的十八节，这是讲到神学教义，其中讲到基督超过天使，在身份上面他远远的超过天使，然后他在治理上超越了犹太人最崇敬的先知摩西，他在安息上超越了约书亚，带给人真正的安息，就是得救，他在职分上超越了旧约的大祭司亚伦，他无论在身份地位资格还有等次上，因为基督的等次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更超越的，并且耶稣基督在功效上他是超越了旧约，他是更美之约，他也是更美的帐幕和更美的祭物。第三大段就讲到因着基督的超越带给信他的基督徒也是超越的，从十章十九节到十三章十七节讲到基督徒可以走信心的新路，基督徒有盼望的试炼，然后基督徒在爱心上面可以实在活出来。最后在十三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是这本书的结语。希伯来书实在是一本更美的书，更美和超越是这本书的要旨之一。无可否认的，书里面有许多更美和超越的表达，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有更美的名，更美的盼望，更美的约，更美的职位，更美的应许，更美的帐幕，更美的祭物，更美的家业，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复活，更美的事，更美的血。基督耶稣实在是一切至高超越的高峰，因为他是神的弥赛亚，是新约的完成者，是救赎的成全者。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和能力给人新的道路、新的盼望和新的力量。所以这本书也是教导人，尤其是犹太人，要从旧约，因为已经渐衰的约，转到新约，更美的约。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在启示方面，在身份方面，在工作方面，在制度方面，在生活方面，都给我们信徒带给我们一个更美的安排。因着有更美的基督，你我信徒，我们在这个世上应该活出一个更美的生活。但是很可惜，我们这位超越的主能够超越一切，而我们信徒却不能够过超越的生活，反而成为敌人的脚凳呢？基督能够超越一切，信徒反而为一切所超越，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求这位超越的主赐恩典力量给你也给我，让我们能够在人生里面 有一个新的道路，新的盼望，新的力量，过一个更美的人生。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四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